敬拜是本分，
敬拜是机会，
敬拜是恩典，
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
起来敬拜。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让我们齐声歌唱，敬拜永生上帝。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见明天的太阳，愿明天或夕阳。我不要为将来，
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上帝的恩惠，让我们再一次一起学习聆听上帝宝贵的话语。我们即将迎来华人农历新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我们骨子里头有一种除旧迎新的传统，一种东方华人的美德。我们觉得旧的、坏掉的、不好的要把它替换，换成新的，新的一年，新的景象。 凯文老师认为这是我们华人五千多年文化的底蕴。然而如果说面对新的一年，面对未知的一年，面对阴晴不定的这一年，你是否会因为面对未知的明天而感到焦虑？你是否有那么一丁点的恐惧与不安呢？今早让我们透过雅各的经历，看看他是怎么面对他的明天，他又是如何面对不可知的恐惧呢？我们先读出今早的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在创世纪32章的第3到第12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是创世纪32章第3到第12节的经文。接下来我们来读第二段的经文。第二段的经文在创世纪33章的第1到第4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就近他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揉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这是创世纪33章第1到第4节的经文。我们用祷告来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逐步走过疫情的阴霾。我们看见主过去你如何带领我们走过疫情，也看见主你过去的恩惠。今天我们要面对全新的一年，我们迎面而来的2023年当中有许多的未知，我们如何战胜心底的恐惧、不安还有忐忑呢？因此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话语当中的宝贝，帮助我们聆听，帮助我们不单单听，也学习将听到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弟兄姐妹，你是否曾经忧虑，或者我这样说，你可能正在忧虑的当中。圣经当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教导，告诉我们忧虑是不健康的。比如说，世上的忧虑会把上帝的道挤住了。凯文老师在服事上也有许多的害怕，许多的忧虑。前面服事的方向应该怎么走？上帝会不会预备？如果上帝会预备，那么预备多少呢？忧虑自古以来是我们潜意识里头一个不自觉产生的一种想法。然而有研究发现，我们以为的困难，我们所忧虑的，原来有高达 85% 是不会发生的。然而这样的一种心理学的数据不竟然能让我们放下忧虑。正如前面说的，忧虑是一种下意识的自动化思维。我们可以如何迎战这个忧虑呢？凯文老师认为，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你，在弟兄姐妹当中一定有人和凯文老师一样， 面对不同程度的焦虑或者说害怕。然而在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原来我们并不是第一个面对这个问题的人。早在旧约创世纪的那个时候，就有一位仁兄同样面对忧虑这个难题。今天早上让我们从他和上帝的故事当中，我们一起来发掘，一起来找出面对明天的答案。我们首先来看看雅各当时的情景。雅各其实也恐惧即将面对的明天。今时今日的雅各与20年前大不相同。20年前他孤身一人逃亡，20年后他得面对面解决和舅舅拉班之间的纠纷，不能再偷偷的逃跑了。今天他大可以昂首挺胸，正大光明的回去迦南地。他哥哥在那里，他带着四个太太，十多个孩子，许多的羊群牛群，可以说是家庭儿女财富都应该促使他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然而他现在却不得不面对前面与哥哥之间20年前的这个纠纷。越是靠近迦南，雅各越是忐忑不安，因为他不知道面对以扫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以扫会不会怀着20年的仇恨加害他还有他的妻儿呢？就在雅各正需要鼓励需要安慰的时候，神的使者遇见了他，而且不单是一位使者，是成群结队的。因此这实在是出乎雅各的预料之外。他一看见就说，这是上帝的军兵。虽然说这是突然的出现，但你看看雅各的反应，雅各并没有感到害怕，并且将那个地方起名为马哈念。这个名字意味着神的同在，神的保护，神在他的周围，将会陪同他一起回去迦南。在马哈念遇见神的军队，这个意象再次让雅各感受到上帝的保护。这个意象可以说是增强而且鼓励了雅各在面对危险、焦虑、无助的时候，投靠环绕在周围神的军队当中，提醒他在这一次面临危险的时候，是会有神的同在，是会有神的保护的。我们回头看一下过去的一个片段。其实雅各在逃离自己的家，去到舅舅拉班家的途中，神的使者就曾经在梦中显现，这个是在创世纪28章25节的记载。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20年后他又逃离舅舅拉班的家，神依旧在途中叮咛拉班，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拉班有能力害他，这是雅各心里非常清楚的，但是神的旨意是保护雅各，不让拉班伤害。而且在雅各被拉班追上，正当两人在理论的时候，其实也透露了雅各过的是怎样的日子。你的牛羊没有掉过胎，我也没有吃过公羊的肉，倘若被野兽撕裂，我自己赔偿。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羊被偷去的话，你都会向我索要。白天受尽炎热，夜晚受尽寒霜，还不得关眼睛睡觉，常常是这样的生活。你还利用我喜欢拉结欺骗我的感情，把利亚嫁给我，让我又为着拉结服侍七年，几乎我在拉班你的家成了没有薪水的劳工。在巴旦亚兰舅舅拉班的家，雅各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雅各自己也说，如果不是神看见他的苦情和劳碌责备拉班的话，恐怕他真的就一无所有，空手而归。尽管拉班真的追到了雅各，也因为神的责备也不能有所为。马哈念是神的使者同在保护的承诺之后的雅各，现在要面对20年前的纠纷。 他必须处理这个极大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冲突。首先，他打发仆人去这个以扫的那个地方，称呼以扫说，我主自称为你的仆人。雅各降低自己的身份，这其实反映出他害怕以扫。第二，他报告这20年来的状况，称自己是寄居的，希望以扫看在他过去20年都在外寄居，受到刑罚，希望可以放他一马。岂料去的仆人回来报告，以扫带着400人正迎着雅各而来。迎着这个词本身是中性的，可能指的是迎着敌人攻击，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欢迎迎接。雅各的理解，我想很自然会联想到的是攻击，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是欢迎的仪式，怎么可能需要带400人呢？这未免也太隆重了吧。而且被打发去见以扫的仆人的那些人回来什么都没有说，似乎以扫在见到雅各的仆人的时候是没有回应的。所以按照常规的推算，这显然好像不是一种友善的表达。在这之上，还有20年前欺骗以扫的内疚感作祟。原本心中忐忑不安的雅各，更是确定以扫应该是要下毒手杀他了。他心中甚是沮丧、恐惧、忧愁，这到底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在焦虑和恐惧之中，雅各有了两个权宜之计。第一，他把跟着他的人分成两队，如果有一队不幸被掳的话，另外一队还可以趁机逃亡。第二，他让仆人带着山羊、绵羊、牛和驴相续送给以扫作为礼物，反复的交代那些仆人要称以扫为我主，雅各是你的仆人，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可以化解以扫的这个愤怒，被以扫来接纳。看到这一切的铺陈，其实这让我们看见雅各是深信不疑以扫是会杀他了。在急促焦虑之下，雅各开口向上帝来祷告。首先，雅各重述了上帝的应许，接着他重述上帝在这20年所成就的。从前他只是一个人拿着杖去拉班的家而已，如今妻子儿女成群，雅各承认自己不配得，这是上帝一切的恩典。最后雅各他求上帝保护，黎明就要面对的危险使雅各很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但这一切依旧没有办法帮助雅各驱除他里面的焦虑还有烦躁。我想弟兄姐妹们，你也经历过上帝的同在，你也经历过上帝的保护，但是这似乎无法让我们不会陷入忧虑。雅各如此，我们也曾经如此，不是吗？在我们的服事和人际关系、爱情、婚姻面临一些危险紧要关头的时候，我们也好像雅各一样进入不安中，显得忧愁，显得焦虑。接着我们看神给了雅各一个惊喜，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结局。雅各向上帝祷告，然后他也继续他周详的计划和安排。从这一系列的铺陈，让我们从圣经窥探雅各的行动，并做出一些客观的观察还有评估。第一个观察，雅各对神没有信心，神都已经透过很多方法显示他的同在和保护了，甚至神的军队都遇到他，暗示他不需要害怕前面的道路。然而雅各在焦虑中选择疯狂的举动来讨好以扫，希望可以消灾。第二个观察，雅各的行动是正常的，在那种情况之下，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他在祷告之后呢，尽了人的本分，积极的用智慧的方法去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纠纷。人需要尽本分，不可以坐视不理。但是凯文老师个人认为，这个仇恨意外的被化解，以扫没有接受雅各的礼物，显然 并非雅各采取行动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就不纠缠这个神学问题，我们今天的焦点是在雅各的焦虑、不安、恐惧、无助，然而上帝却是他永远的依靠。对你对我而言，我想确确实实同样如此。雅各选了牛羊驴这些产业，打发仆人一对一对前行，并教导仆人说，这是以扫的仆人雅各的礼物，盼望借此可以化解以扫心中的仇恨。再见到以扫，按计划把他全家分成三对，第一对是这个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第二对是利亚和他的孩子，拉杰和他的孩子在两队的后面。那雅各他自己呢，一连七次的俯伏在地就近自己的哥哥。雅各没有想到哥哥竟然改变了，他认为哥哥会报复他，而自己多日来被恐惧、焦虑、无助折磨，现在证明了是杞人忧天。曾经誓言要杀他的哥哥以扫已经改变让步了，这次的前来原来是为了欢迎他。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抱着他与他亲嘴，高兴地哭了。而他送去化解哥哥以扫心中仇恨的礼物被再三请求才被收下，更为了表示对雅各的欢迎，要保护雅各，要陪他同行。在雅各的经历中，其实有几件事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无论是我们在教会的人际关系出现张力、出现问题，我们与配偶之间，甚至亲人朋友之间，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先检讨自己。如果真的错在自己的话，如果真的是自己冒犯他人在先，那就应该学习雅各积极主动的求和。如果今天你仍旧为着其他不可知的事情焦虑害怕，我们应该知道这是出于人性的软弱，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我们可以迎战而不是逃避，更不应该为此消沉颓废，反而是应该积极的祈祷和行动。当我们诚实的来看雅各，从人性的角度来判断，我们会觉得上帝选择雅各是一个错误，或者说上帝没有做出你和我会做的选择。以扫看起来确实比雅各好太多了，不是吗？但是上帝的恩典拣选了不是长子的雅各，拣选了狡猾的雅各。上帝没有拣选不狡猾的，同时拣选了有报仇的心的，没有拣选那个饶恕的以扫。你和我有时候有没有点像雅各呢？狡猾、忘恩，遇到危险的时候焦虑、怀疑，我们有许多的害怕，既有的假定，我们曾经得罪他人、冒犯他人，曾经做了一些造成矛盾的决定，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曾几何时，我们也为某些事情心灰意冷。弟兄姊妹、朋友们，你独自一个人承受着，你发现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人关心你的需要，即使你在祷告会分享了，可能也被遗忘了。你发现即便在你的微信有很多的好友，但这当中绝大部分的朋友却不能够将你心里最深处的忧虑和焦虑来向他们分享。那天晚上雅各有多焦虑，雅各有多恐惧，没有人可以分担，因为他是一家之主，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分担内心的挣扎。那晚他向上帝祈祷，上帝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凯文老师用一个立体的画面让我们更加的明白，这就好像站在高处，我们鸟瞰整个城市，好像画家知道自己要画的那幅完整的作品是什么。上帝就是这样，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我们往往就如同那个城市街头巷尾穿梭，如同那个只看到画家的那一笔，不懂画家要画什么的那个人。让你感到害怕的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有可能当事情来临的时候，可能是意外的惊喜和平安。 上帝拣选了雅各，在他因任何事情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都与雅各同在，都保护雅各。弟兄姐妹，今天同样的恩典，上帝拣选了你，上帝一路保护你，上帝在你的过去的时候认识你，保护你，同样的他也一定在你接下来的人生道路上成为你可以依靠的那一位。他愿意与他拣选的人同在，尽管你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值得被上帝看重的，上帝依旧与你同在，上帝依旧保护你。盼望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从雅各的经历，让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神会让我们的明天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即便明天是不可知的，即便我们不知道2023有哪一些挑战会迎面而来，但真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们知道明天在上帝的手中，就是因为在他的手中就会有无限的可能，难道不是吗？上帝祝福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每当我们的生命有不同忧虑的时候，你都不曾撇弃，并且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谢谢你，因为有你为我们的依靠，让我们可以在忧虑当中看见你的带领。我们也因为有从你而来的平安，以致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你，以致我们可以放下忧虑。耶稣，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我们盼望2023年可以继续紧紧的依靠你。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水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段落，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上帝祝福你。相约下个主日，
齐来敬拜。